纵观全球，聚焦硅谷，关注每日科技财经热点，欢迎收听硅谷早上好。
Hello， 硅谷早上好，我是王宁，每周一到周四带你关注行业热门话题。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先来关注一下苹果和谷歌的联手。此前在2021年春季，苹果方面推出了蓝牙跟踪设备 AirTag。这款防丢神器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不少经常丢三落四的朋友不再烦恼，但是呢，也引发了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被用于跟踪他人。为此，去年苹果与谷歌合作推出了 Find My Device Network 草案，希望进一步规范蓝牙追踪器的使用。如今，横跨 iOS 和安卓的跨平台反跟踪器标准终于要落地了。数天前，苹果和谷歌方面宣布推出检测预期外位置追踪器行业标准，苹果将在 iOS 17.5 中引入这一功能，谷歌也将为安卓6以上的设备带来相关的功能。据悉，这一标准将提醒 iOS 和安卓用户告知其是否有他人利用蓝牙跟踪设备在进行跟踪。如果发现一个未知的蓝牙追踪设备在随用户移动，那么无论在哪款设备上，用户的智能手机就会收到 Found Moving With You 的警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标准不仅支持苹果和谷歌的追踪器，包括 Chipolo、 Eufy、 摩托罗拉、Pebble Bee 等蓝牙追踪器厂商也承诺未来将与其兼容。看起来，蓝牙追踪器这个最初被设计用于定位物品的设备，在被人为扭曲了功效之后，终于要被苹果和谷歌联手纠偏了。好，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复旦大学。就在刚刚，科学家们成功地复活了冷冻的人类大脑。这项技术是低温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为改进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方法铺平了道路。本月，复旦大学邵志成博士团队的这篇工作也正式登上了 Cell 子刊。以前，脑组织是无法在冷冻和解冻过程中存活下来的，这个问题给医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当然，这依然阻挡不了有钱人的脚步啊！他们前赴后继地投入巨资，把自己的大脑乃至整个身体都冷冻起来，以期在未来复活。如今呢，他们的理想可能可以成真了。要知道，脑细胞是非常脆弱的，对压力也是极其敏感的，而团队采用的方法却可以成功防止细胞死亡，甚至让他们保留功能，这不得不说是一项奇迹了。复旦大学团队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在3周时间内培育出了大脑类器官，这些自组织脑细胞的小簇就可以发育成各种类型的脑细胞。然后研究人员将这些类器官进入不同的化合物中，包括糖和防冻液，这样就可以让它们在液氮中冷冻至少24小时。样本解冻之后，他们在接下来的2周内监测它们的生长和细胞死亡情况。尝试了各种不同化合物的组合之后，研究者发现了一种理想的组合，可以让组织解冻后死亡的细胞最少，生长的最多。这种组合就是由甲基纤维素、乙二醇、DMSO 和 Y27632 组成的化学混合物，被研究者命名为 MADI。团队对 MADI 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实验对象包括从28天到超过100天的脑类器官。这些器官在冷冻前都会被放入 MADI 中冷冻48小时，然后再解冻。团队惊喜地发现，解冻后的类器官在外观、生长和功能上与从未冷冻过的同龄类器官非常相似，即使是在 MADI 中冷冻了18个月的类器官也依然如此。他们甚至创造了一项记录，在解冻后，大脑类器官可以继续生长，存活长达150天。这种组合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证明。研究者从一名9个月大、患有癫痫的女孩身上取出了3立方毫米的类组织，脑组织在解冻后至少2周内仍然保持着活跃状态。感谢科学家们的研究啊！希望 N 年之后，我一睁眼醒来，已经在另一个星球了。 好，下面话题来到最近大火的电视剧《庆余年二》。腾讯视频的古装大 IP《庆余年二》终于在时隔5年之后与观众见面，于5月16日在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同步上映，刚一开播就登上了剧王的宝座。从数据来看，它是首个开播当日就进入腾讯视频爆款俱乐部的剧集，也是历史上最快进入爆款俱乐部的剧集。CCTV 电视剧数据显示，《庆余年二》开播当晚实时直播关注度峰值破2，弹幕也给足了牌面。有网友调侃啊，大家对《庆余年二》的期待率仅次于巴黎奥运会。不过，随着《庆余年二》的热播呢，也出现了一些争议。一些呢，来自于剧情本身啊，比如说该剧根据猫腻的同名小说改编。讲的是张若昀饰演的身世神秘的范闲，带着现代记忆落入到了一个叫南庆的国家中，历经家族、江湖、庙堂等种种考验的故事。第二季的范闲从第一季的棋子变成了执棋人，可以理解为是他自我觉醒的成长故事。但是呢，一些观众认为啊，在原著改编、演员演技、剧情创新方面都不及第一部惊艳，有些低于预期了。另一些争议呢，来自于对广告的吐槽。由于第一季的成功，《庆余年二》备受广告主青睐。有网友统计，平均每集9个广告，除了片头片尾，还有大量中插广告、剧情广告。作家肥我思存也发文表示，前面的广告真多呀，尊贵的会员都不能跳过。尽管广告越多，越能说明这部剧的商业价值高，但对于观众来说啊，过多的广告就是一种打扰了，考验着出品方和平台的取舍。有网友统计，《庆余年二》播前便官宣了26个合作品牌，播后平均每集9个广告，除片头片尾外，还有大量中插广告、剧情广告。有观众就评价了，《庆余年二》5部一广告，10部一堆广告。一方面在广告上，即便开通了 VIP 或 SVIP 会员，中插广告和剧情广告这一类片源自带的广告无法自动跳过，只能由自己快进处理。另一方面，在剧情更新上，追一部剧不仅需要 VIP， 还需要 SVIP。按照《庆余年二》的节奏，普通用户每天能看1集 ，VIP 周一至周五每天更新2集，周六日每天更新1集。SVIP 相比 VIP 增加了电视端的极光 TV 特权。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优势在于可比 VIP 再提前解锁1集的新剧情。也就是说， VIP 用户想要追《庆余年二》的最新内容，除了已经支付的30元每月的会员费外，还要再掏35元每月升级成 SVIP。而普通用户虽然可以直接购买 SVIP， 但也要花50元每个月。这还不排除后续是否会有大结局、点映礼等其他付费内容。可以说啊，这一波钱制作方真的是赚麻了。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几则快讯。5月19日消息，亚马逊接近同 NBA 达成合作伙伴协议，旨在加码体育流媒体业务。知情人士称，双方已就协议框架达成一致，预计将在亚马逊 Prime 上转播 NBA 常规赛和季后赛赛事。吉星公司5月17日公告称，由于没有提交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年度报告，公司收到了纳斯达克的通知，确认公司不符合纳斯达克上市规则的规定。该条规定要求及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所有必要的定期财务报告。彭博5月20日消息 ，Snap 首席执行官伊万斯皮格接受采访称，公司将加大投资力度，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引入 Snapchat， 使其对用户更有吸引力。他说，在机器学习方面我们已经落后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了现有业务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硅谷早上好，我们明天再见。